今天是第二天的开始，那么希望大家要更加的发心，要更加的努力，要从自己的身心种种的状况里面去真正的觉察到、观察到。大多数人的学佛或者修行不能得力，往往是不肯脚踏实地，很真实的去观察、觉察到自己身心整个现象，就只是很浮劣的就这样感受，不能痛下针砭，痛下决心来对治自己的一切。例如说打气的时候的苦、腿痛，或者心的不自在、四大的不调，当然包括平常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在禅定修行打气之中，这些现象就更容易产生，因为你必须水肿，然后作息的时间又不能任你逍遥，所以说就会觉得身心不安定、不自在。很多人当然会修行的，会起惭愧心，那么知道这是自己的业障，要更加把劲。起大惭愧以后，你自己的心自然就会发，就自然会要求自己，然后不会去逃避，不会只是吊在那里里面苦苦不出来。所以记得跟家师打气的时候也真的是非常苦，苦得好像在地狱里面受一些诸般的这些惩罚酷刑。你们现在打坐没有做到说腿肿起来，全身各个部位都痛得不敢去触摸，然后整个头胀得好像要爆要裂，这些现象可能你们都还没有感受到，所以不会觉得说修行有什么大苦。在那样的情形之下，自己也是苦撑，也很想逃避，但是总是放不下这个脸皮，做出这样的举止，然后再加上那么对师父老人家的辛苦，也是希望说自己虽然修不好，但起码在他旁边帮助他，听他使唤，让他老人家能够不必这么劳累。所以在那时候打气里面很苦撑啊，每次苦得死去活来。可这样的苦在最初当然是排拒的，没有办法接受的，甚至于用佛法什么法都没有用。说句老实话，那个腿痛一来全身怎么痛，你说念佛吗、数息吗，都没有办法，就只有咬紧牙关，然后撑啊撑啊，然后撑着每分每秒希望早点过。可是偏偏也是这样的状况，他就越苦恼。大多数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有这样可怕的经历，下一回叫他再来也就不敢来了，打死都不来。因为修行如果这么苦，那何必自己去找这么苦的修行方法来用功，人生已经是很苦了，然后修行还要这样苦，所以一般人都没办法接受。但是我们讲，其实真正要有肯吃苦、肯 很认清自己所有一切的现象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得力。当时我虽然说很怕，真的是怕的死去活来，每次一到师父要回国要打起我的揣雷弹，真的是揣雷弹，我真的是希望说能够跑，能够酸，那不知道有多好。可是每次都逃不了，也知道该来的还是要来，然后就跟师父求情讲条件，师父也很慈悲，都说好。等到进禅堂就不一样，所以自己也知道有这些苦，也知道师父的作为就跟我师公一样，都是把你先哄一下，然后把你丢在那个置之死地，然后让你自己去最后啊，自己看能不能活过来，活得过来是你的本事，活不过来那就让你死得更彻底一点。这个古代的这个我们讲说大宗师大作家都是这样的作为、哦、那么在那时候这样苦，你说有没有办法减轻？真的是没有办法。我把三藏十二部里面的经典然后来对着这个苦，什么无我啦，修什么啦啊，怎么关？平常以前呢没有这么痛的时候都好像还可以关得出来，那痛的死气回来的时候连用手去抱脚都不敢抱，连按摩都不敢去按，那你说那时候什么观法，然后什么佛号，怎么忏悔？哎，其实真的都没用、哎、那在这样状况之下，你如果没有给自己一些鼓励，然后不彻底的去认清自己，那大多数人选择就是一个逃避。但是事实上很多的事情逃避得了一时，能不能逃不得了永远？没有办法。让我能够在那苦里面还肯愿意去熬，另外一个很重要我的善知识是什么啊？就是我的半身不遂脑瘤，听懂吗？跟师父打气做这个在禅堂里面做助手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半身不遂，脑瘤是一天一天的扩大，荣总医院的医生说如果不动开脑取出瘤的话，那大概就是也活不了多久啊、哦。所以说人是活着，可是身心的整个状况是真的很苦。那么平常右边没有知觉，为了要有一点知觉，甚至要拿整个木剑呐、铁锤啊，知道吗？哦，往身体敲，敲的全部无情走，才有一点点反应感觉。那以前的人以为我功夫盖世，哦，怎么这么厉害？哦，我们那果园师兄跟我同住的时候，我记得最先回法鼓山带大家去的时候，身体真的撑不下来，那么只好去跟国旗法师他们要铁锤。他每天休息回去的敲敲敲的一片黑，有一天大概国人法师回来，他师兄你怎么变成这样？我说没怎样啊。他你怎么整个全身都是乌黑的？我用铁锤打的啊，要这样打才能够消一点业障。所以我自己深知说，如果修行苦，未来业障的苦显现的苦是不是更可怕啊？我现在就说脑瘤没有到最后，现在虽然半身不遂，稍微还可以动，嗯，不是真的完全不能动，眼睛也能够听，耳朵也还能够听，嗯，这样的状况之下已经都这么严重了，那如果再严重下去，如果死，那倒也不可怕，最怕就是死前的拖腮脸，对不对？啊，然后要死不死，然后如果别人有钱人他还有人照顾我，这小和尚谁来照顾我？没有啊。所以说那时候就想，哎呀，自己业障何其重啊！啊，如果这样的苦自己都不肯承担，那将来啊，更可怕的时候怎么办呢？还有，虽然说有幸出家，但是佛法也出世，就稍微懂一点，那不敢说懂很多，那么也知道佛法好处在哪里， 可是身心有没有真实的受用？没有。所以那时候虽然也念佛也拜佛也读经，甚至也讲经，也知道很好，但是究竟跟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办法贴切在一起？没有。佛到底是在这花沟，自己都不晓得，对不对？每天是对着他拜，心里也幻想出，哦，这个就叫做万德庄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嗯，然后呢，身心也要像这样，可这究竟是什么？不知道，嗯，然后生死怎么解脱，怎么自在，也不明白，嗯。那么，有时候身心没有这么严重的时候，或者比较还有福报的时候，烦恼业障来的时候，看看经，拜拜佛，忏悔，或者念佛，哎，身心就可以稍微得到安定一点，好像佛法还有蛮有用。可是到达我们讲说生死自己都掌握不住，那这时候什么东西都用不上力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所以说那时候跟师父打气的时候，一方面当然是这样苦，可以想一想，我现在的病痛已经都这样苦，如果再放任它这样下去，那这个苦真的就扣不了。所以说咬紧牙根，然后看着其他的人啊，不管是出家的或者居士，不管是比我年轻的比我老的，他们怎么都能够在法上这样的精进，虽然不是大多数都很能得力，但是起码每一次的期都是有人在修行里面身心得到修行真实的利益，自己亲眼看到见到。可是为什么他们能，我自己就不能？嗯，更何况自己还是一位出家人，还从小就出家，嗯，所以说自己内心里也是记住这样的惭愧心。然后师父更是以他的慈悲手段，对我来讲那真是慈悲，因为我就坐在他的旁边，稍微有一点点动，当然就眼睛就一动，嗯，你动都不敢动，然后那个时钟就在我上面，就是以前老式的滴答滴答，哇，你那一声只听到一滴一声，然后下面等那个答，不知道等多久才又会答，然后每次自己痛的死气回来接的时候，应该到了吧，偷瞄一下，怎么才过三分钟，哦，这一支香还这么长，何时才能了啊，啊，真是苦的不知道该如何去说，叫天天也不应，叫地地也不应。听人家讲说，如果腿痛的时候，有一个菩萨讲，他说我求佛菩萨替我换换脚，他结果这样一想他就有用了，结果我也求佛菩萨替我换脚，有没有用？不想还好，越想怎么样越痛，哦，那么什么都没有用。哎呀，那个大汗小汗滴的全身都湿了，那在文化馆当然七月也蛮热，可是真的那个不是拜佛的累的热，是那痛的，哦，那个痛呢，简直像百毛或者百针穿身一样，哦，苦到心水里面去，然后呢摇啊摇啊撑撑撑，每次师父的引擎一打的时候，我都不敢去摸脚，不敢，真的不敢去按摩，也不敢去动它，为什么？因为越动它就越苦越不舒服，所以只好差不多打完了引擎蛮久的一段时间，才慢慢一点一点的把腿怎么样往下放，放好了也不敢去按摩，然后等到过了一阵子好像有一点感觉的时候，才稍微动一下按一下，然后总是要去上厕所，连站都站不起来，我告诉你用爬的。然后师父的每支香时间是根本没有像我们这15分钟，就是一气就要回来，那么每次一气就回来，然后呢最怕就是师父那个啪一声，就是叫大家要坐下去，以前的号令没有讲说打坐，他就一声就是代表打坐，或另一声就代表起来，或者再一声就代表用走的或者停的。哎呀，不要说坐，一想到坐那个全身就已经开始痛了，哦，可以说痛的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说师父慈悲不慈悲？哇，也真慈悲，他不是让你休息，他是破口大骂，你这业障鬼子啊，这个不知羞耻，哦，不知精进，哦，在这个道 道场中还这么懈怠，还这么不知羞耻，比气畜生还不如。哇，那些话如果平常听起来一定是很难受用，听懂吗？因为总是会想，师父平常都很慈悲嘛，怎么我们现在说不用功也还其实都蛮认真的在那边承担苦。可是很奇怪，我告诉他，那些很严厉的话听在心里也像百毛怎么样穿心，可是前面那个痛的百毛穿心呢是越穿越苦，听懂吗？师父的百毛穿心以后呢，好像是针灸一样，会让人家焕然怎么样升起一种真的是自省自觉的那个心，然后呢会咬紧牙根就去承担。哇，所以师父也骂那个真正的精进心惭愧心一起啊，臭皮囊哦，那么管他做什么，听懂吗？反正师父讲，如果你们用功的时候死在道场里面，你不要想说马上就会把你送出去，就把你丢在旁边去等解气再把你送出去。所以说每个人只管自己的事情，旁边发生什么事都不是你的，不准看不准听，只管照顾自己的功夫。哇，很严啊，真的是非常严哦。那么像这样子的要求又被他一打一骂，普通人如果像一个期结束了，那纵然有所入也是非常浅，那当时就是师父的气都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我又没办法逃也没办法跑，也只好跟着再怎么样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我们讲说冬气春就必然来，对不对啊？终于也会春了啦，哦，对不对啊？那个苦熬熬久了，王宝钏也会做什么国夫人，对不对？是不是十八年寒窑苦蹲嘛？哦，我们就讲真的哇，本来以前没有经过这些痛的折磨的时候，说佛法的修行啦、念佛啦、观照的相应，其实都好像觉得还可以上手，听懂吗？不太难。可是后来才发觉那些功夫其实很浅，在你大病大痛大什么灾难的时候一点都用不上，我不骗你们哦。那么但是如果你这样子就失掉了决心勇气，那你就完全没救了。就是你自己当遇到这样子的时候，你才就要反省说，哦，原来我以前是玩票的。什么叫玩票的知道吗？就唱京戏的人不是那个真的是那种的专职的，然后只是什么客串的那个，偶尔唱一两曲啊、哦，那叫玩票。我们呢修行结果也没有用上真实的生命去跟他相应，然后只是偶尔心里觉得啊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就念念佛拜拜佛，然后身心觉得清新庄严一点，就觉得好啊。可是遇到所有困难灾难来的时候才知道用不上，所以那时候才反观一些祖师写他们说原来的一些修行，或原来出家过程在经教啦，在修行上以为平常都很好，可经过一个生死大病以后，吐血啦，或者什么几个月的那个病痛啦，痛到几乎都已经人家准备后事了，那么自己从那个状况出来才知道说，哦，原来以前的修行全部都怎么样都是很虚玄的，没有脚踏实地，所以痛下决心真正好好努力。所以我记得真的是这样，师父一点都不宽容，明知道我的身体是这样子，可他一点都没有说，哦，你是因为有徒弟啊，你现在病成这个样子的，那你怎么样啊？就尽你的心吧，你能做多久就做多久吧，你能怎样就怎样吧。不，反而怎么样更加严厉的鞭笞。例如说跟其他的法师在一起修行的时候，甚至指名点姓，果如你知道丢不丢脸啊？你出家比他们还要早，甚至于呢你还到他们那边去讲过课，你还比他们做得不如哦，你说那真的是让我们真的不知如何哦，不要说情何以堪哦，我自己那时候如果是平常可能给他这样念，自己心里就会想，师父你又不知道我病成这个样子啊，全身僵硬，我怎么做得下来啊？我怎么有办法做？不要说是做了，有时候以前没有跟师父打气的时候，差不多保持一个姿势十来分钟就没有办法，例如说坐这样子十几分钟就一定要换，不然全身很不舒服，躺啊睡啊都是这样，因为他 半身僵硬，听懂吗？他几乎没有感觉，然后你让他继续那个恶化的话，你就很不舒服，所以常常就要换啊，或者是要用这个棍棒啊去这个痛击他，才会有一点知觉反应。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形，哎，师父没有一句好言，也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啊，反而是变本加厉的骂啊，业障鬼怎么样啊啊，让你听得在那时候用功修行的时候都不会起烦恼，真的不会起烦恼，反而被师父一骂，往内心里去关照，果然如是，的确啊，从出家到现在啊，没有在道业上真正好好的修行用功，没有真正的发菩提心，没有真正的什么努力，然后呢不知这个我们讲说哦，自己的这种福报，然后没有常常有这个精进或者知惭愧反省的心，所以每次师父在我们有时候礼佛拜佛，或者打坐的时候，他大声呵斥的时候，每一句话真的如百毛穿心，啊，把自己怎么样一些人我是非，对自己的自尊、自恋、自贪，所有种种的全部就怎么样，好像万箭穿心，把它割成的肉泥，很管用，哦。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讲这些是告诉你们修行吃苦，就好像此句证严法师，你要当作吃补，真的是这样。我们讲说梅花的香从苦寒来，对不对？你要得到真正的我们讲说戒香、定香、慧香，甚至于五分法身香，虽然本身记住也像佛一样的，可是奈何现在怎么样？太多的妄想执着分别，虽然妄想分别只要一念相应顿断，那么即可。可是习气太深，叫你顿断你断不了，因此你就必须要什么借事相来验心，考察检验你现在的心是不是被这样的情境所转，被这些苦转，被这些不满的这些种种现象转。如果被他转的时候，你马上自己要知解，说修行到今天自己不能够做得了主。为什么做不了主？就是修行不踏实，对于身心的这一些现象，你没办法用种种的佛法去承担、去消融、去超生、去净化。例如说从有为的这种法来讲，业由我们的身心造，是不是要用身口意三业去了啊？是不是？所以礼佛、拜佛、精进、禅坐的用功，你越是这样的用功，从事项上，我们讲临阵磨枪，不什么不利也光嘛，对不对？起码你说哦，从身心上面慢慢去承担、去协会，自己的心会更加的柔软，关照能够更加的清楚。更能够以坚忍的心、吃苦的心去承担，这才叫做我们娑婆世界叫堪忍，有没有？什么叫堪忍？佛法常常告诉我们说，娑婆世界是比其他的净土还要好。为什么？什么叫堪忍？就众生对于这些苦呢，我们娑婆世界众生愿意去忍耐它，这就叫堪忍。所以说，当我们自己在苦中的时候，你学会去关照，关照的第一步就先学会堪忍，能够承担，这样子接受，这样子。所以师父告诉我们说，面对一切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要面对它，有没有？要接受它，不要动不动就逃避，动不动就推责任，那你永远不会成就。所以面对它，接受了它以后，就要处理它，除了以后还要放下，这真的就是我们修行的标准。生活里面一切的现象都是如此。同样的，我就讲，你面对着修行的苦的时候，你面对它，不要动不动在这里苦的时候想，哎，什么时候真的出堂啊？啊，然后不然就是胡思乱想，啊，不然就是，啊，稍微替自己找一点偷鸡摸狗的，例如说不精进念，不用功在法上，心的胡思乱想。这叫放逸，听懂吗？这叫懈怠。那如果是这样，都不叫真正的堪忍 我们要面对的处理自己身心在修行，其实不只是修行啊，面对着生活的每一个人事物的时候，你都要去学会去承担，学会先用忍的态度，所以忍辱嘛，忍苦，知道吗？先用忍的态度去关照接受，不要动不动就想逃避，因为所有一切的境，尤其是苦或者逆境，更能够作为我们的善知识，对我们这道业的增长是更大的帮助。所以我刚才讲说我的病痛还有师父这样的折磨，那真的才叫大善知识，才是真正对我最慈悲的师父。如果像今天的师父啊，对徒弟不敢打不敢骂，然后呢一骂一说他们就跑得比什么人都快，那和尚又不会生孩子，所以为了要什么言传慧命，只好怎么样，就要巴结徒弟，还要恭敬徒弟。哎，我讲的不是笑话，真的是蛮多的，我不骗你们啊。那其实徒弟是这样，你们居士也是这样，居士本来跟法师要怎么样，要去求法，要去接受怎么样指导，但是呢很多人去到寺庙里面啊，是看这里面的师父慈悲不慈悲，什么叫慈悲，这不慈悲啊有没有好言好语，有没有好茶啊，什么种种的招待啊，有没有会讲一些他愿意听的话啊，让他怎么样，好像是啊心有这个双翼都要飞去，然后又听他倒垃圾啊，如果是这样的人情世故做得很好的啊，他这个好师父处处为他，你说这样子可怕不可怕？所以说我希望这位那么学佛，我们就要把佛法用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说从禅修里面你们要先知苦，听懂吗？所以佛法里面四圣谛苦集灭道，有没有？要先大家彻底的去知苦。现在的社会生活太美满了然后大家都是闲闲没袋子，对不对？是不是都是然后呢都不思长进，很可怕的这样子放逸懈怠，一下子一年两年就过去。所以稍微来到这里用功的时候，起码让你会知道苦啊，苦吧苦吧但其实我看你们都还很好，每一个人呢都还油光满面的啊。以前我们跟师父修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苦瓜脸，所以说来到这里你修行第一就是先知苦，然后知苦以后要知道要怎么去离苦，对不对？苦是怎么来的？苦集灭道的集，是不是由我们自己的染心去分别造作贪取贪恋，所以知道原来是这样才产生这么多的苦，然后要解什么修道，要目灭，目灭就知道究竟的解脱，说生命的圆满是人人本具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啊？不要只是羡慕别人，其实我们原来也是富有天下的，知道吗？所以说自己知道说原来只是我没有修，那怎么去修啊？就现在我们的禅期佛期，听懂吗？踏实的去修，一念相应到清净心的时候，一念之间我们自己感受到生命的真正的美好，就可以在你自己一种没有分别没有其他杂念贪念的这种的执心真心里面，它就可以慢慢一点一滴的显露出来。你自己有这样真实的去用功，然后面对着自己生命所有的现象，不是只追求逃避或者不敢面对它，然后切切实实刻刻的去反省认清它，说原来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么不堪的人啊，这么没有什么承担的人，这么没有真正究竟发心的人，连自己的生死都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他，谁才能帮助我们？谁才能真正解救我们？佛虽然有无上的慈悲，可是能不能带我们了我们自己的业？能不能？不能。你不要常常说消灾延寿， 谁替我们消灾延寿啊？诸佛菩萨若能够替我们消灾延寿，那因果就怎么样，就枉然了。那你说哦，佛如果没有能够帮助我们消灾延寿，那佛也没有大慈悲大神力，所以掉在有跟没有都不对。你自己要清清楚楚的知道说哦，我们自己的业由自己了，那么没有办法谁来承担，但是诸佛菩萨常常在我们自己陷入最黑暗最低潮的时候，他就以不同的善知识，这善知识不见得就是人呐、啊，包括一些灾难苦痛或者其他的人，用种种的事项来警醒我们考验我们，所以当下我们如果能知道的时候，就接受这样的善知识的什么一种教诫指导，然后好好的去努力，自然能够出苦离苦。所以我有时候我常常觉得我自己很庆幸13岁，其实算12岁了，真实年龄是12岁虚岁13岁就到文化馆出家。那个出家哇，才知道说出家这么困难。我小时候其实都是在寺庙长大的，所以还没有到文化馆，什么早晚功课什么都会背的，都会打的那些法器，然后只是不知道佛理是什么。台湾的寺庙除了吃斋拜佛做做法会就是这样，听到吗？以为这样就是出家，就觉得很日子很好过，哪知道去到我师父那边哦，才知道说哦，这个叫出家，才知道说哇、哦，如果是这样的出家天天都想跑，还是回家好。但是如果真的没有这样的善知识，今天我告诉各位我就真的不知道佛法的富贵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生命的圆满或生命自己的光彩是什么，那就枉来做人，枉来学佛。所以说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是秉承着这样的善知识教诫下来的，我们不要把这样的家风延续下去。对你们的慈悲不是来放任你们，不是来什么好像父母溺爱你们，严格也不是说看你们不顺眼，或者说我们这些法师有什么虐待狂，因为被虐待惯了要反过来虐待你们，也不是，它都是一种什么指导。所以说慈悲的时候你要能够感受到佛法真正什么自在圆满的一面，像寒风像刀剑一样的这种的责备或者要求的时候，你自己也要心里去承担，说我自己的生命就是需要有这些千刀万锤才能够什么雕刻出我生命的美好，是不是？你像我们后面的这一尊佛跟这个庆常常就对话，怎么对话？那个庆就跟这个铜佛讲，他说老兄老兄啊，为什么世间的人这么不公平，看到我呢就拿起棍子门打我的头，打得我嗡嗡乱叫，可是看到你们你呢啊，顶礼膜拜哦，然后呢香花灯烛果种种的最好都是供在你那面前，诶，我们都是同一胞胎所生的，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差别？你知道铜佛怎么回答？他说老兄你要知道我身上的每一块都是经过烈火的淬炼，每一个分寸的肌肤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你如果是经过这样的淬炼出来，你也可以接受什么万人的礼拜。这个听起来好像是预言呐，但是我们自己要反思，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可以像我们师父或者历代祖师一样受人的恭敬礼拜？很多大菩萨也都是居士哦，但是为什么你不仅没有人礼拜供养，连在家里连你的孙子都不见得听你的话， 所以说差别在哪里？差别在有没有以道来什么论身，对不对？以德来论身，如果以道以德以佛法来丰润我们的身，我们自然也就是什么天人师，听懂吗？你看我们这里的法师，因为他们的发心，因为他们的精进，是不是就得到众人的顶礼？师父也讲，如果他今天不是出家，他顶多也是中国乡下的一个什么七老八十的一个老农夫，是不是？那同样的，在这里我们很多菩萨，他们精进用功努力帮助大家发心，各个方面的付出奉献，很多人就得到很多的什么大家的一种什么赞叹。当然修行做这些不是要赢得赞叹，但是我们讲说你有这样的发愿，有这样的实践，有这样的奉献，自然怎么样，不求名，名也自来，不求福，福也自至。所以希望大家，那么修行是彻底的从身外面一直到心里面，彻底的把自己洗净，彻底的怎么样，叫做改头换面。如果说没有一这样的自己愿意替自己的生命做一番的洗礼，做一番的大的一种什么改变，然后仍然是这样进来又这样出去，你不要以为三宝饭很好吃啊，一层一地都是十方施主的奉献，他们是为了要做什么，要做这样的供养布施，是为了成就所有众生的什么修行道业。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修行，那么我们对不起这些人。所以自己要知道，说我自己不仅身负说要我自己能够离苦得乐断烦恼，更重要的，我们要让天下所有那些有心真正的来成就众生慧命道业的这些发心的菩萨们，让他们所做的一切变成有一个真实的价值。而这些真实的价值在哪里？就在继往开来生生不息的所有的人进来我们这里修行用功办道，是不是？我问你们，你们对我们法鼓山还有所有道场的护持跟精进努力，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愿心？所以我们不能够让千万人的这样的一个苦心，我们把它好像是很轻易的就让它过去。我们要珍惜，我们要感恩，珍惜感恩就是要在我们每个人修行的当下，从你们的生命里面把你们真正的力量毫无保留的怎么样拿出来，听懂吗？不要法师在后面喊大声念，不要昏沉啊！要等到这样骂你们才会用功啊！你们不是为法师念呢，听懂吗？你们不是为别人来修行呢，你必须随时要把自己的身心力量投注在修行上面，不管下一秒下一分你会产生什么现象，哪怕你这一口气用出来了，可能下一秒你可能啪一下就倒下去就走了，你都不必担心。如果是这样还得其所哉，对不对？死得其所，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唯一一次是在我小时候在善早寺，也不小了，二十几岁，那个念佛会的会长，一个居士，他有一天就跟大家讲：“各位佛友，我最近要走了啊，那么哪一天哪一天，请你们一定要到来。”那么他们就想，你是不是要去看你国外的孙女啊，或者要去哪边走走才会来啊？他就笑一笑啊，他就说啊，我反正就是那么过几天一阵子就要走了啊，那你们下一次的这个念佛会就要来啊。平常当然有时候他也没来，可能有事去办什么什么，这都很正常的现象，可是都没有像这样子的吩咐，而且他的态度啦讲话啦语调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就电话联络来联络去，因为不是每次都会那个时代，就特别哇，那一天的念佛会真的就客满好多人那个会长看到大家了，好好好，就事先寒暄，然后就念佛。 念佛的时候他也跟着大声念，然后大家又回来又止境都没事。结果呢等到又在启动又在念的时候呢，他就没声响。等起来拜佛的时候，大家才发觉他真的走了。就是净业林最早最早的那个念佛的那个会长，所以说很感恩呢，哦，很不可思议耶，我也没见过。但是我去带那个念佛的时候，圣导师念佛会的时候，离这件事的发生并没有多久，所以说大家很认真很用功，哦，为什么？因为得到很大的鼓励。的确怎么样，一知十字以前只在书上看过吧，然后大部分都是只有法师比较有修行的人有，哪知道原来居士也一样可以得到。我讲的都没骗你们哦，你们如果说老一点可以去问问他们，应该还可以问得到。那么甚至于我跟你们讲说主云老法师的教法，其实现在台湾都还有他的弟子什么也应该都可以知道。所以说希望在座的每一位修行，首先要把自己认清，认清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料，然后身心有哪些问题，只有自己清楚。那么面对着自己身心的问题，你就要怎么样切切实实去对治它。对治的方法刚才前面我讲的，以苦出苦，就知苦离苦，这是从种种法上的这个我们讲说相应的对治，做到怎么样以相出相，不是以相离相，哦，那个以相离相是另外一个修行，就至少你要做到以相出相。例如说以清净心，以诚恳心，以忏悔心，以反省心，以怎么样精进心，有心去照做，有心去改过，这是初步第一步。一般我们众生呢还都是要先借着这样子，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会用念佛禅，首先就是念佛让大家升起对弥陀愿力的一种吸养，然后产生自己内在自己生命里面也同样升起这样子的心，然后来学习效法。所以说希望大家现在我们的禅期禅修，至少你这两天已经慢慢体验到一些身心状况，对不对？那然后你在这里面自己要切实的去检点自己，那么要求自己，勉励自己，真正的不要辜负自己。你不是为别人来做的，而且这生死是不能替代的，也不能逃避的，它必然如影随形的跟着你，所以你自己不承担，别人是替承担不了的。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努力，所以说不要因为说这样的禅修，这样的努力或法师的要求，那你们就觉得苦，你应该反而觉得何其有幸，今天还有这些法可以修，还有这些共同的善知识来怎么样来关怀我们，照顾我们，指导我们，然后还有这么多同行的善知识共同的在道义上互相来勉励，然后有那么多的义工的这些善知识菩萨们在为我们准备着所有的这些东西，而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照顾好自己。哎，天底下你说你去哪边找啊，领导都没，我跟你说是不是？你家里谁替你办这些事啊？说啊，老爷你好好的用功，你好好的努力，其他你都不要担心，我们替你照顾到好，你要茶我给你茶，你要水我要给你水，你什么什么，可能吗？不可能嘛，是不是？可是来到这里，我们每个人上至法师，下至所有义工，乃至于千千万万我们现在没看到的那些护法大德们，一心一意都是为了成就你们，所以我们自己要真的珍惜。除了珍惜以外，我们要任重道远，不要让这些所有人的厌心变成砰就没有了。怎么样才会让这些人的厌心变成那个开花结果？就是看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们有没有真正的付出，有没有真正努力，听懂吗？我们每个人真正付出，聚沙可以成塔，是不是？每个人自己从生命里面去减少自己的分别贪嗔痴爱，从佛法的信愿行，从佛法的慈悲智慧里面去培养增长一分，哪怕只有小小的一分合起来， 我口袋如果有10000块，人家没有什么，100万，嘿，听起来就不一样，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同样的，我们要把上至诸佛菩萨、历代祖师，乃至我们自己的亲教师，所为我们开创这样的一个净土、这样的一个法门、这样一个修行的氛围环境，我们真正要去爱惜它。爱惜不是空口说，是用我们的生命去实践。你在佛法里面修行多少，你的实践相应就真实得到多少。有很多人只是一时的发心，没有在佛法真正把自己的分别心慢慢的净除，他可能就是以有求有所得心进来，他就会在这里面做比较，为什么师父我做这么多你还要骂我，还要怎么样说我怎么样，做这么多是你的事，听懂吗？是你自己的福报，听懂吗？师父不会得到，但是师父骂你，一方面让你不要自满，一方面让你更重要，说四项的修行不要在这里面增长你自己的是非人我的观念，所以做得越好的人挨骂越多。当你能够慢慢从这些种种不平等不合理的这些要求里面或者对待里面，你能够消融到无事的时候，你的修行就成功了，明白吗？所以不是在经典里面拱啊卡啊拱啊摆，真正善于教导那种大善知识，他就是看着你每一个阶段不同的时候，他给予不同的这种的教导，而那些教导往往有时候如果不是自己能够往佛法上面愿意去承担，然后对这位大德你愿意有一个真正的亲近或者领受他的教诫的话，没有这样的信心，那你就接受不来。那么禅门一向不以人情来对待众生，那么佛法才是真正的真道理。每一个人如果来到我们天南寺，来到我们法鼓山所有的道场，是以木法修法那么进入的话，我相信你们人人都能得利。那么法在生命里面，自己常常身心里有法，依止依法，你的生命自然就光明。所以说我们在求阿弥陀佛的48大愿，与其说外求，还不如把这些愿力也转变成我们生命的什么一种自我的期许跟要求。佛是这样的成就，我也应该如此的成就，能够照佛的愿来行，你求生净土必然可得，然后到西方净土，你愿愿如果跟弥陀相应，是不是当下就可以怎么样，是不是如一生必请当下怎么样就见佛，有没有？然后一见佛当下怎么样就悟无生，去那边还要不要再经过什么莲花多少年，然后再经过什么水鸟身啊、水身花身啊，为你讲什么种种的各种的法，不需要，当下就是，这才叫做真正的用功，而不是说面对着自己种种的一切采取一种逃避，然后采取一种不肯负责的态度，然后只希冀说啊佛啊你好啊救的。其实有很多人那么学佛没有从生命里面自己去承担去消融，所见的是外相，有没有它的好处？当然也有，可是这样子就是在因缘顺里面就很好，如果因缘不顺的时候，他没有修得很好的时候，就会起很多的障碍。所以说我希望在这里大家看48大愿，愿愿其实要化成自己跟佛陀来学习来效法来学习，化成自己生命的血肉，以佛陀的愿力这种的营养，然后把它消融成自己生命的血肉，那这样你所出来做出来也就跟弥陀没有差别。好，我们底下稍微讲一下，舍我夺佛，那么国中天人不惜真金色者不起正觉，那这里其实我们就是指什么佛佛道同，也就是说世间的人是不是有因为容貌各方面的差别啊？尤其是印度，印度统治阶级是雅利安族，那么是白种人，那么土族呢是比较黑的，就叫做什么索陀罗或者吠舍这一类的，所以他们种族歧视很大。那么世间的确有这样，我们是黄种人，对不对？还有白人、黑人，还有红人， 那么如果意为颜色，其实这颜色就代表种种的家族这个种姓，然后或者是阶级，或者是财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以这些作为那么我们修行这个争取的目标，那么永远达不成就。学佛必须要怎么样，放下这些种种的过往的自己的一些身世的娇贵或者美好，要真正放下一切，然后平等。所以说入佛门适合同入一大海，有没有同一位？所以说所有的人入佛门出家的话都叫做什么？都叫是什么？有没有？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里，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愿力时候，当然他是希望一切的人都是心色充满庄严无量的美好，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什么呀？无量的美好来自于你身心里面对种种的什么贪恋取舍分别，消融了你自己心中的种种的贪恋取舍不正确的这些分别的时候，你以无分别无贪恋的那种无我心行出来的时候，才叫做什么真正的金色庄严。所以说我们不因为我们自己是男的女的，或者有钱的没有钱的，有地位没有地位的，甚至有修没有修都没有关系，只要你以一片真正真诚的心，没有这个妄分别执着计较的心，那么呢，你所出来的话就叫做金言，你所行出来的行就叫做妙行。这样子就是如同净土的这些诸善知识在一起。所以常常心里种种的计较分别，然后执着说哇我是怎么样的，那就很糟糕。尤其我当小和尚的时候，常常就遇到中国大陆撤退的这些官员啊，或者中国大陆的家族，因为施公是以前是交山退居的方丈，那么这些官商士都是比较高层的，所以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当然比大陆一切都不如，可是他们就放不下以前的，然后仍然身心都有那些贪着，然后也带着以前的习气，以为啊我就是高高在上，因为和尚要怕谁？怕居士嘛，怕菩萨，听懂吗？菩萨怕因果，那因果怕和尚。所以说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寺庙里面早期的这些寺庙那么不懂佛法，然后居士也不懂佛法，把佛法当作人情，那么对居士的招待款待那几乎是好像在侍奉什么祖先一样，害怕说有一言一语做个不好的话，人家就不来护持。所以那时候做小沙弥很辛苦，逢年过节还要什么做什么素鸡的素什么东西，然后送去一些大户人家。后来师父当他接手的时候就改这个陋习，再也不逢年过节送人家了。然后以前居士到我们寺庙，我们这些出家人忙死了，要做菜给他们吃，要倒茶，要什么那些，后来师父居士自己来。对不对？所以说这真的是很好。所以我希望那么讲这一句的时候，是让大家了解你们都是为法而来，为法而来就要恭敬三宝。不管我们出家的法师是有修无修，有邪无邪，你的心恭敬才是最重要，你的心相应到法那才是对，而不是在相上说哦，这位法师比较有修有德啊，我的恭敬一点，多拜一拜可能福报多一点，给你多拜一拜他就少了一拜的福。是你的心平等，然后真正的礼敬三宝那才是。所以哪怕是小沙弥，哪怕是出租家的我们都应该用真诚的心怎么样去礼敬。比如说今天我在这里哦，他是主席和尚啊，所以你们就看到我的时候就旁边合掌，然后甚至还会跟我问讯。那如果其他的法师经过你们就不会这样，那就不对。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明白，那么不要把自己心中所有的身份地位钱财什么的，还有以前的有所作为有所什么样的功德，那么常常摆在心中，常常摆在心中，你就是做的再多你仍然在穷止，你仍然只是精益其外败絮其中， 脱开的那一层里面臭得不得了。可是如果你无心，我这里的无心就是没有分别心，没有计较贪念，以法来相应，你内外是银澈的，光明的，所以是表里一如的，是金光闪闪的。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发愿学佛求生净土，有没有先洗下我们自己原来的自己的各种的成见，这些成见就是自我的成见啊，自我的比人家聪明啊，财富多了，地位好了啊，发心啊，修行好了，这些种种的一切，如果你都有的话，你就修不好。哪怕你这些做得很好，可是你仍然要怎么样，全部放下，全部放下才是真正相应到什么佛陀的妙经妙容妙经真容。否则你说啊，每一个人长得都不一样嘛，对不对？每一个人的财富才华什么都不一样，如果你在这里挑三挑四，你永远都自己进步不了。唯有我们讲的放下自己所有的分别妄想执着，那以这个平等的心来真正对待一切，这个经才叫真正的真经，不是假经。所以我希望每次看到一句这个佛陀的愿力什么时候，你不要只是记住这一句话是什么，而是要回归到心性来用功，警戒检点自己，说有没有犯这样的过失，有的话那么就要怎么样背离。所以每次我起来讲开示的时候，当我走过这中间，然后说要你们起立合掌，哦，其实我真的都不敢看你们呢。为什么不敢看你们？你们每个都是大善知识，都是大菩萨，做得比我还要好。还要你们站立来列队来这个什么恭迎我。我觉得很惭愧。所以坐在这里讲也是一样，没有认为我自己多了不起，只是为了报佛恩，把自己所懂的一切，借着说跟大家互相鼓励，讲给你们听，其实是讲给自己听，对自己更多的勉励，更多的什么去学习了解，希望能够做得怎么样更如同佛法所讲的。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要珍惜这些好因缘。净土不是在西方，就是在你现在的生前目前。